来欢迎一下主持人 Kenji。
Hello 大家好。
好，那今天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呢，比特币的走势啊相当强劲，应该是说本来在今天的白天的时候呢，好像行情还甚至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沙盘，但是到了下午五六点可能外国人醒了，所以就突然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现在我们的报价来到7万美金、啊、曾经有一度是站上了72000块钱美金的这个关卡，所以这么快的时间呢，从5万多然后一路拉到7万、啊、所以我们之前呢也可能开玩笑在谈说，哎，这一波该不会就很快就10万吧？
对啊，对啊，我要回复吗？还是？
看你，看你，对，那到底怎么走？恐怕我们只能说哦，最近今天的这个消息可能跟英国的监管同样有一些放宽的消息有关的、
啊。对，我觉得是有这个催化剂促成的、啊。对啊，今天就是英国时间嘛，伦交所，伦敦这个证券交易所就公布，可以等于说可以上架的加密货币相关的这个现货啦，但是他们是用 ETN 债权的方式，那可以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差别。其实就是传统 ETF 跟 ETN 差别，就一个类似这种股权跟债权的形式啊 ，ETF 就其实就类似股权证券的形式，那 ETN 就比较像是债券哦。但两个其实都是都是会去投资加密货币产品，那只是差别在于说，一个基金它是有一个类似追踪误差嘛，就你去管理。那债权我等于说是一个契约保证，我就是如果我买比特币，比特币今年涨50%，那我就是要给你50%。那如果跌50%，你就是50%没有。这样，所以两个差别在这里。那不管怎么样，其实都是对市场来说是利好，因为代表会有更多的机构的资金会进去购买，有一般的这个专业者也可以透过这个传统的渠道、哦、去投资加密货币。对，
像上礼拜我们还在金管会在立法院在咨询我们金管会主委的时候，还讨论到说，哎啊，加密货币是不是波动太大，或者是说？比特币没有所谓的内在价值这样子的事情。
对，
那当时这个
你怎么看？
但立委后来提出来说、欸、为什么那美国都已经 SEC 都已经通过这个，那是不是代表说SEC 的看法到底是怎么样？那其实不是只有 SEC， 我们刚刚看到英国嘛，那接下来可能还有香港香港这个地方目前接下来也在准备要谈要开放现货的 ETF， 所以回过头来啊，谈到内在价值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说这个黄金本身其实不管是瑞达利欧或者是像素资本的创办人霍华马克思，他们都曾经说过黄金本身其实也是没有内在价值的。那当然因为有大家的这个相信信任，所以它还是成为呢人类共同想要或追求的一种资产的象征。所以比特币其实在这个程度上某种程度其实跟黄金有类似的，虽然我们也说它没有实际的经济用途，或者是说它的经济用途并不大，但它的内在价值恐怕也不是那么明显。可是如果就黄金的案例来看的话，并不妨碍它成为人类有共识的一种资产。
对，其实还是共识啦。刚刚比尔讲到的以前就黄金大家得说有那样的一个环境或是教育所形成，但是现在就我觉得就特别不一样，现在就是我们就是在一个数位时代嘛，尤其是年轻一辈他们出生接触到这边所谓的加密原生族群、啊、所以之前有 聊过。对，所以像老一辈比如说我的长辈啊我爸妈，他们其实可能就真的比较没有办法理解，因为以前那些思想文化其实都根深蒂固嘛，所以他就很难想象这种虚的东西又玩什么，对，虚的东西这么虚，对吧？可靠吗？什么对不对？
对。
但他没有办法去从比较没有办法说宏观的角度来去看待整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子演变，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虚的一个资产，那就只是个代码，那为什么可以这么有价值？所以回过头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时代的演变呐，只能是这么讲。那就是大家 有没有去跟上这个所谓的趋势嘛？其实做投资这个蛮重要的。如果你投资，你投在一个，比如说一个不是走在潮流上的产业，比如说大家你知道美股就是那几个巨头嘛，
对，
在引领的涨幅，所以你比如说你投美股，那你都买什么消费品啊？
对，
买一些
饼干啊、
奇怪
的啊，
对吧？对吧？那不知道，或者很传统的东西，那可能你也没赚什么钱，
涨幅有限的。
对啊，对啊，所以趋势的这非常重要，要顺势而为还是很重要的。我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觉得、啊，就是有没有去抓到趋势很重要，因为金融所谓这个机会成本嘛，一样可能就这么多钱，那你都放在一个不会动的东西上，或者说它的报酬5%，好吧，就美债。之前会讲，大家叫大家不要去买这种美债，真的不要买，你就吃亏。你买美债的钱，你为了赚那个5%，但是你可能少了很50%或是5倍。如果加密货币它可能是5倍，对，所以那个机会成本其实是很高的。
不，我可以想象为什么巴菲特还是会受到大家那么尊重的原因，因为他就是很专注在他熟悉的那些赛道跟领域啊，包含金融啊，跟在传统的消费消费品上面，或者是一些所谓的价值型投资，他毕竟还是有他的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他的优势存在。这个也跟每个投资人的风险属性也有点关系啦。因为如果说并不是每个投资人都可以接受比特币这种年化波动度在 60%， 一年可以上下震荡可能-70%到正100%的这种报酬，所以我相信有一些投资人他永远都不会来碰比特币的，但是他可能如果能够找到一条属于他自己的道路，那都很好。但是比较怕的是说，哎，你看到今天比特币涨这么多，涨到7万了、10万了，你就从原本是买债券，你现在跳过来想要买比特币，
债券先亏一笔。
对。
没有，但我觉得不会啊。我觉得如果大家是忠实粉丝，应该最近是蛮有收获的、啊，因为我们应该是一直在这边教育啊，或者说是讲这些加密货币相关，应该讲了蛮久了。应该对啊，应该
我们
我来毕尔财经玩一年了，
对对对，
满一年。对啊，等于说我从去年23月嘛，大概是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市场底部要回升，最低点那时候是1月嘛。就是22年年底那时候，在最灰暗
的
时候，
我
一直跟大家讲，就要把握下跌的机会去购，包括黄金嘛。黄金我就说，个人最看好黄金、加密货币，其他我就不看好，其他也没不看好，我就是选这两个。
对，事实上大家还是可以按照你的属性，甚至你的工作职业，你有习惯会看的东西，或者你熟悉的产业去挑到你想要的投资标的啦。那当然有些时候比如说像 AI 可能不是跟距离我们的本业离比较远，可能你就会错过，但错过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你这次的机会没有不代表说你下次在你熟悉的产业你不会掌握到机会啦。所以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很多东西可能都会比较新嘛，像这种科技、可能一开始觉得你可能比较陌生，或是有点这个先看看，
对，
有点会有点想要退却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先了解，因为 AI 其实也说实在也才刚开始，
对，没错，
它是22年底嘛，那时候最灰暗的时候才出现的，所以到现在其实也才1年多，
对，
所以你即便你错过这波行情，未来还是有很多机会，
没错，
对啊，所以我反而是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不管它涨或跌，你可以去了解一些新的东西，我刚刚说就。你可以先知道趋势在哪里，然后真的了解它，不管是币还是 AI 股票也好，了解它，哎、你觉得适不适合你？对你的财富的增值或是保值有没有帮助？因为就像我们提到，就是这几年应该说疫情以来，这已经3-4年了，
对，
其实通膨都是比较高的。那我应该第一月还是2月有讲过，其实我觉得接下来也会不低哦，就不会再回到疫情前那个水平，应该是比较难，会再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接下来的通膨可能都是会保持在比较高的一个情况。那如果你在这么高的情况，你去投，你不投资，或者说就你单纯放定存啊、活存啊，或者说你去买美债，其实都是亏的啦。说白了，一定是大部分，我觉得都是亏的。
没错，
对，所以那你就要去思考说， 这样的理财方式好不好。但如果你觉得 你很多钱，你就没差，那没差。但如果是从
我觉得我们听众应该没有很多钱，
所以有些可能就富二代之类，对他就没差。但我就觉得，如果从财富保存，或者说你要保存你的购买力的话，还是其实说这些东西，为什么要做投资？其实就是回归到购买力这事情。
对，
就我们今天那么努力，像我一天可能工作11个小时，那我赚到这些钱，那如果我什么都不做，我就放在那里，那他的实际购买力就一天消失。对啊，我以前可能一天赚一天钱，我可以买个衣服啊，买个鞋子啊，但可能过了一年就不能再买了。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你就我觉得这个观点，你不能把你这辛苦的这赚来的这些收获就让它这样子被隐形的被消失。
对，所以我记得我们有开玩笑讲过说，其实政府如果要抢你的钱呢，他根本不需要把大炮啊、战坦克、火箭筒搬到你家门口，那要抢你的钱，他只要多印一些钞票就可以了。
对啊，就是他就很多方式啦，就对啊。很多方式可以嘛，就比如说过去在中国，如果你没有房地产，那你可能亏嘛。你如果说买股票，那亏更惨。对啊，所以是
爆了。
所以在金融领域，就是这样。那中国其实更明显，就是中国它如果发展产业，一定都是政策会指引方向。所以你没有跟着政策那方向走，其实你就没搞头。说白是这样，对吧、啊？那可能在台湾或者在民主社会可能还好一些，但重点还就是像风口嘛，就比如说这几年做这种短视频啊，做这个直播带货啊等等啊，弄什么什么快电商啊，或者说加密货币啊这种新科技，其实就会比如说你可能努力一下，然后你就可以飞得更高，不会这么辛苦。那如果你像一些比较传统的，那就可能就真的会比较辛苦一点。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从投资这个角度来看到说这个范式的转移就出现在两位我们现在有所谓股神之称的，一位就是当然巴菲特，另外就是女股神 Cathy Wood。 那 Cathy Wood 大家市场上就称她为叫做科技资本时代，她是重新跟巴菲特所代表的金融消费时代是有一个很大的差距的。
对，没错。对，
那除了我们今天谈到就是说当然政策上面导引了导致比特币在这两个月的表现非常好，那另外我们接下来想要跟各位看一下，如果你想要观察这个市场，那有一些链上的数据是可以协助你来做一些判断的。比如说在就在我们录音的这一个礼拜里面呢，从我们演讲完到大家现在听到这个节目，我们看到比特币的行情中间有一小几天呢是出现一些横盘整理。那这种横盘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些数据的资料是可以佐证你，让大家知道说它如果出现冲高但是又被很快的拉回，或者是呢下杀但是又很快的呢被拉上来，它到底是一个真的要转空或转多，还是它是属于一种又多或又空又隐又又的情境。所以这里面可能就有一些链上的数据啊，可以给大家参考。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几个网站，或许你可以找到一些你想要的资料。事实上像这种链上的资讯的网页蛮多的，那举例来说像 Glassnode 或者是呢叫 CryptoQuant， 那这个两个网址啊，我们会把它放在我们的资讯栏里面，让大家后面可以做参考。那 Glassnode 呢，因为大部分的资料呢，如果你不付费用，或者是说你不是在14天的这个试用期里面的话，大部分的资料都看不到。那 CryptoQuant 稍微好一些些，它可以让你看到一些资料。除了这两个网站以外，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基础的资料是可以看的，像一个网站叫 VELO， 这里面可能就有包含有一些这个
都是衍生品的数据。
对，到时候我们待会就一起来看一下，看里面有哪一些图相对来说是比较有参考意义的。好，那我就先从这个 CryptoQuant 说起因为它除了跟你图之外呢，有些时候它在它的推特上面它会有直接跟你出报告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去追踪这个 CryptoQuant 的这个推特。那他出报告就是连同图跟他的解释都一次出给你了，所以你其实就可以从报告当中来知道他这个图是怎么用的。好，那举例来说呢，可能有一些比较直觉的 用法，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交易所的流入跟流出的数字啊，或许你也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像这个交易所币啊，这个币持续往交易所流进，那我们可能会说，哎，这个市场它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币开始从原本钱包里面开始往交易所流动？那你把钱打进交易所要干嘛？就一定是就是要卖哈。所以如果出现异常的特别大的量是在往交易所移动的话，我们都要特别留意的哈。譬如说，在我们看上一波的这个行情的这个高点哈，就在2021年出现的几个高点的位置。那这几个高点的下杀的阶段，它刚刚从高点开始往下走的这个阶段呢，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往交易所充值的这个状态。如果像最近呢，这个币价在往上涨，但是并没有出现很异常的大量的往交易所充值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也可以说这个行情走的应该算是比较健康的。好，那另外流出的这个数字也可以稍微跟大家说一下。用法上呢，如果说我在交易所买了币，但是呢接下来我就把它领走，我就回到我自己的钱包来保管，那这个数字很大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底部出现的几率也在上升。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2022年的下半年，从9月10月份11月开始，就有几波比较大的币呢重新回到这个是汇出领走的这种状态，那也就可以知道说，哎，其实即使那个时候有市场有这些不好的消息，但是有些人可能是考量到，哎，这个交易所会不会有倒闭的风险，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很多人呢，其实宁愿呢，在那个行情就放弃这个交易的机会，就赶快把这个币啊提回自己的钱包里面的。好，除了交易所的资讯之外啊，另外也可以给各位看几个跟链上数据有关的数字哈，其中有几个我觉得是相对比较有意思的哈。第一个叫做 Spend Output H Band， 这个的意思是说呢，这里面有个名字，有个单字叫 Age 哈，意思就是假设这个币啊持有的时间比较长，这种长期投资人他的动静是我们比较在乎的。如果是那种持有时间很短，一个月啊三个月啊，甚至我们说啊155天以内的这种年轻的地址在往交易所移动，这个其实我们比较没有那么在意。但是如果是那种很老的地址它出现移动的话，或者是说待会我们看到另外这个是 age， 另外一个就是金额，那不管是巨量的巨金的移动或者是很老的币的移动，那这个都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像最近的这个行情来看的话，我们都会看到说非常频繁在交易的这些币的年龄都非常轻，大概都在一个月以内，那也就代表说都是很多都是小散户或者是说短线投机的人在里面做操作。那如果是超过一年以上的这个币，其实它的移动的状态并不明显，那也就可以知道说这些老钱们其实并没有那么急着在这个时候卖出，那也就可以稍微可以比较放心这个行情应该还算是健康的一个发展。这个是看币的年龄，另外就是看这个币的金额它的量，比如说换算成美元的这个数字。那在这个图表上啊，我们这个图表叫做 Spend Output Value Bands，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你可以选择用美元计价或者用比特币计价。好，那如果是比特币呢，它可能可以有到100颗到1000颗比特币的，或者是1000颗到1万颗比特币，或者是1万颗以上的这个比特币的在这个交易。那我们是比较在乎这种大的数字的交易，如果这个大的数字比例非常大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说，哎，这个行情可能有一点点异常，因为这些大的钱的移动，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巨金嘛。那当巨金在市场上频繁的交易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应该要留意说，哎，后面的行情是不是有一些风险的。好，比较明显的例子呢，因为他给你免费的版本就是给你看三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2021年的10月份呢，当时还是 这个币价有一波高点呢，有到66000的啊，这个虽然不是最高点，但是它的附近也到66000了。前后大家就可以看到有非常多超过10000颗以上的比特币的数字在这个市场里面明显的这个流动，那你就可以发现说，哎，现在事后看了，我们就可以说当时这些巨鲸们呢，其实对于市场可能有会不会有一些什么状态，他们有一些警觉的。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说大额的巨鲸 的这个 spend output value bands， 从这个图上看并不是很明显，代表呢至少目前这些巨鲸其实算是还在休息的状态，并没有很明显的在市场上面做移动的
躺平状态，给你拉盘，
对，他们还不急。好，再来我们就 Ken 姐来解释一下，看看那个
哪个解释哪个，
在这个 Velo
Velo、哦、Velo
Velo 上面有没有哪一些图表是比较有意思的？
Velo 我看一下、哦、Velo 其实它里面主要还是衍生品的数据、啊、那个合约啊或是期权的数据，对、
嗯、
我主要看的应该都是看什么 funding rate 啊这些的，对、
欸、我们是不是在跟大家解释一下 funding rate 它的重要性以及我观察它的一些重点，好不好？
好啊，
因为我猜可能有一些人还是假设以做现货为多的比较新手的投资人可能还不是那么熟，为什么会有这个 funding rate 这个东西？
funding rate 其实它就是中文叫资金费率嘛，那是这个东西其实是传统金融没有 的东西，它算是加密货币原生新创的。那个好像是2013年那时候 Binance 创出来的吧，没记错话。对，那时候为什么创出来？以前比较早的时候还是有这种所谓避险需求、杠杆需求啊，想要有一些衍生品嘛，在中心化交易所。那这种传统期货的模式就比较直接的，应该说没有办法很好的放在加密货币上，我觉得毕竟加密货币它比较是这个 24/7 嘛，然后加上如果你要去 rolling 啊，这个、啊、可能有点好像、
我们让他再想一下，你现在看台指期你会有近月跟远月的期货嘛，那你知道每一个月份的期货时间到的时候就要换约的，所以如果就传统金融里面做期货的人来说的话，他可能就是时间到了他就要换约，那你每次换约的时候近月跟远月他可能会有价差，所以你可能在换约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损失，因为这个价格可能是跟你原先设定也可能是不一样，大部分是损失的，比较少是会赚钱的，因为远月的价格通常是稍微高一点点。那在这个加密货币里面这样操作就显得不方便，因为你要
没有必要，有点多余啊、嗯、对，因为传统期货它诞生目的是其实是为了算是为了贸易嘛，为了商业商业上去避险，因为很多商业的过程中它其实周期比较长、
嗯、
那我今天要卖货要开订单啊，可能是几个月或、
啊、
或是更久，
是
对啊，那我不可能这里面承担这段时间的风险，那这样我可能会亏啊 或怎么样、嗯、所以才有这种期货这种东西。对，那加密货币就感觉就是好像没有这个需求。对，然后因为另外一个点是它的流动性很好啦，
嗯，
对，因为它你不像那种传统订单哦，什么这种票据啊什么的，你可能还要
有交割，
对啊，交割问题啊，你是配合那个金融机构的运作时间嘛？
对，
那加密货币它本身就都是数位数字化嘛，所以好像没有用期货这种东西来做，好像意义不大。你要怎么样设期？因为可能传统就369
十二，
对吧？
对，
那加密货币，那你要369/12不太准，那你是要一个月每个月都有吗？那这样其实，在作业上其实是很麻烦的。需求可能不大，因为你还是要有个做市商嘛，就要对手放，对吧、啊？那进来这样的话，那就衍生诞生出了这种所谓永续，大家可以一直不用到期的哦，没有到期日的这种期货哦，你就可以一直去交易这样子。
对，所以他为了要平衡我们刚刚讲说近月跟远月或跟现货本身的价差，所以他设计出一种东西叫做 funding rate， 就是所谓的资金费率。啊、也就是说万一、啊、你的现货比较便宜而你的期货比较贵的时候，那它的这个 funding rate 就会提高，那就是 让你呢去买期货的成本变比较高，那这个时候两边的价差自然会缩小。
对，然后永续合约其实它用资金费率来去弥补这个新产品上面这个缺陷嘛，让期货价格跟现货能够尽量的贴近。对，所以会有这个费率。那所谓费率，当如果市场太热哦，比如大家都一直做多期货，就看好后市，那你期货价格可能会跟现货会脱钩，会比较高。
对，
那这时候怎么样让它接近，或者怎样让它赶快那个
缩小？
怎么讲？怎么和？就聚合在一起的话，那就是会让做多的人要付比较多的这个成本，就是资金费率，多方的资金费率会上升，就资金费率会是正的，对。那资金费率当负的话，就刚刚讲就反向的空方，如果做多人很多，那这时候空头就要付钱，对。
嗯，那这样子呢，也就可以衍生到说，哎，我要请大家看这个 funding rate 是怎么来使用的，譬如说。在一段时间，可能这样讲好了，我们的在那个很疯狂的时候，可能这资金费率有些时候每八小时会计算一次，那八小时的年化的资金费率可能会超过100多。
今天最近就是100多了，今天就已经100多了。今天下午礼拜一下午大涨的时候，其实就已经100多了。周末的时候还有正常杀30几%，今天就又暴冲起来，
因为比特币突然拉起来嘛，
对，就创新高。又创新高之后，对，
也可以反映在目前在期货市场里面，投资人相对很乐观，
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也可以从这里面去做一些假设，你是比较短线要操作的话，资金费率在这么高的时候，或许
就要比较谨慎一点，
对，就不要急着，
就不要太盲目去追高，还是要冷静判断一下，
因为它在这么高的费率，就代表跟你一样想要急着要进场的人比较 formal